孩子，你看，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元，我是朱文蒙。
我是陆家，大家好。
来，陆家，蒙哥做完节目之后去用功了一下啊，解决我们上次节目中的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果效，这的确是圣经的翻译，圣经都是说果效，好像不是说效果啊。我看了几个地方，所以这个以后咱们就可以安安心心的这么用啊。因为不只是这个聚会所路线的人才说果效不说效果，圣经本来就这么翻的。还有呢，就是有关于那个信德，我在网上对了一下，能找到的英语圣经翻译啊，通通都只有一个词儿，就是然而人子来的时候在世上遇得见有信的人吗？ faith， 或者说有信心的人吗？我相信当时翻译汉语的时候就是遇见同样的问题，因为你如果直白的这么翻呢、听起来有点奇怪。反正信心是个美德嘛，你就把它加上个德字啊、遇得见世上有信德的人嘛，这样就稍微暧昧一点。这是人家翻译中文呢、那不单是巨细靡遗，而且水平很高的地方。好，那我们今天就继续讨论下去呗。那根据上次我们念的这个路加福音里面主耶稣的比喻，祷告有两种，哪两种啊？路加，
祷告有两种啊，一种是说给别人听的，
哎，一种
是说给上帝听的。
哦，这个说给别人听的也好，说给自己听的也好，耶稣把它叫做什么？自言自语的祷告，这个话可是够厉害的，对不对？
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他可能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可是祷告应该是对着神说。你被主耶稣定义为自言自语的祷告，这个实在是有点太伤心了，对吧？
报流水账。
所以我们来到主面前，你不要看这个人每天到底有多少时间去灵修，多少时间花了多大的代价，几点钟起来去祷告，你得稍微评价一下啊，你的祷告是不是像耶稣所说的自言自语的祷告。我觉得这话真的是听得蛮伤心的嘞。你凭良心讲，我们祷告是不是常常有自言自语的祷告？有没有
谢饭祷告，
或者为祷告而祷告，对吧？
是出于习惯呢，还是就特别是就是我现在跟孩子要一块儿祷告，那说出声音来的啊，说给小孩要听的，所以这个还比较认真。有时候自己是默祷祷告啊，就差不多就五秒钟十秒钟，你到底在讲什么东西？所以我现在还就是说，哎，跟小孩一块儿祷告会比较好，要不然这也有点像这样自言自语。
你觉得自言自语的祷告这个病怎么治？
自言自语的病怎么治？
哎，对，这句话我是越看越伤心的。自言自语的祷告，这个病怎么治？怎么样可以把我们从这种无可救药的种种自言自语的祷告里面救出来？
救出来？
怎
么做？
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个毛病嘛，对不对？
找个伙伴一块儿。
主耶稣不但是形容这个法利赛人呢、在他这里边肯定也把一些病症跟病根替我们提出来了。这两个人是到哪里去祷告啊？
殿里去祷告。
哎，对对对，你觉得法利赛人上殿里去祷告比较容易呢，还是这个税吏上殿里去祷告比较容易？
法利赛人比较容易。
那当然了，那当然了，这个税吏要进圣殿那是没有人欢迎他的。他为什么会进去呢？因为一直心里面有挣扎， 他有真实的需要，他实在是觉得自己不好，
嗯，
可是他仍然想要回到神的面前来。对他来讲，要到圣殿里面去祷告，当然从前他们要祷告得到圣殿里面去啊，至少他们是这么教导的，要付上很大的代价。那谁在大家面前或者在神面前祷告是最不用付代价的？
法利赛人，
或者用今天来讲呢，就像什么传道人呐、老基督徒啊，世代基督徒啊，祷告对他来讲那就是家常便饭。
嗯，在哪里不祷告？一个聚会，你看早上去，刚到了要默祷，唱诗前、聚会前要祷告，唱诗结束要祷告，传道人讲到要祷告，然后聚会结束要祷告，
是啊，大祷、小祷、私祷、公祷、上祷、下祷，没有他祷不来的，
好多好多，
对，站着祷、坐着祷、跪着祷，他都会。按手祷、伸手祷、驾轻就熟，越是这样越要小心了。
嗯，
很多时候环境要你开口嘛，因为轮到你祷告嘛，或者这个传道人一指定你祷告，弟兄姐妹指望你祷告嘛，你是大弟兄嘛，那你就很容易变成自言自语的祷告。有时候祷告你不要说不用心，连不用脑子咱们都可以一套一套的给你祷告出来。听着这个小弟兄小姐妹福音朋友是目瞪口呆，哎呦，越是这样越是自言自语的祷告。简单的说，就是你不是因为有那个需要而祷告，而是一种例行公事的祷告，这个很麻烦。所以有时候我们听见呐、传道人呐、或者是内行的人会定罪那些写稿子祷告的弟兄，他们说祷告从心里面发出来，你写了稿子怎么祷告呢？我个人倒是有不同的看法。一个弟兄，尤其比较生疏的弟兄，他之所以写稿子，固然是因为害怕到时候讲不好，这个不能说是啊当场很自然的从心里流露出来，但是人家紧张嘛，他写稿子，这个稿子他在写的时候啊、多少是用了点心的，因此你听着虽然生硬啊，在神的耳朵里是不是算他为自言自语的祷告，有的时候很难讲哦。那要治这个病还有一个线索，就是看看他祷告的内容。一开头说神呐、这个听起来好像是对象没错，是吧？我感谢你，这难道我们不常常也用这个话吗？
第一句话都是这个呀，
都是这样子啊。主啊，我感谢你。你讲老实话，陆家，你站起来祷告说主啊，我感谢你。当你讲这个话的时候，心里面想好感谢什么没有？不见得
变成口头禅的居多了、
这个就是按上帝的门铃哈。可是他这个祷告有一个特别的内容啊，这个我们一般来说还可以。他的主要的内容是什么？是我
想别人，
哎，
我想税利。
基本上你如果把他这个祷告稍微再写的完全一点，他这个祷告是这样的：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像别人，我不勒索，我没有不义，我不奸淫，我更不像这个税吏，我一个礼拜进食两次，反正我所得的我都捐上十分之一。这个祷告是干什么？
自夸吗？自
我
称赞一下。
这祷告里边是没有为神国，没有为教会，没有为别人的需要，没有为福音，没有为其他任何的东西祷告。他的祷告就是把自己的简历递上去，递了个 CV 就对了。对，哎，这个毛病固然我们不常犯呐、可是你要晓得什么样的人会递一个简历表，什么样的人不会递一个简历表给上帝，
自己觉得还蛮好的，
嘿嘿嘿，或者说有简历表的人才会递简历表嘛，对吧？没有简历表就无从递起。这人家请蒙哥去干什么领会啊、讲道啊，他们最喜欢说请你把你的简历发给我。哎
呀，
我真是没简历，
无名讲道人。
不是说无名，是有名，可是我做的事情是乏善可陈，你不写还好，你一写了人家都不来了，好不好？你固然可能在没表面上去递这个简历表啊，可是一个人要是自己所做的一切好事、一切公益事、一切他认为讨神喜悦的事情都在他心里的话，那你不知不觉就把这个表递上去了。你看这个人对他所做的事情呢、他都清楚得很，他没犯的罪，不勒索，不交贿赂，不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啊，尤其在这个淫乱的事情上他一点边都不沾。可是我一个礼拜进食两次，哎，这个 这是要有时间的，对吧？很多的圣，很多弟兄姐妹是一天读一章圣经啊，
嗯
啊，凡我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他算计不算计的？算计，
算得很准啊，
算得很准。你越是自己把自己在神面前所做那些应该的本分的事情，哎，当回事儿，好好记录下来，好好的放在心里呢，就越麻烦。所以我个人我是不太教导弟兄姐妹奉献十分之一的。
嗯，
你要奉献就奉献，不奉献就拉倒，还跟上帝算这十分之一，那可不可以再加点税，好不好？再有点零头，可不可以？
蒙哥叫人奉献，都是把人先奉献上。
在新约里面，你如果认为有奉献的必要，那你就是全部都奉献嘛。你所得的哪个不是神呢？对吧？你坐下来跟神算十分之一，这个有点
精确掉小数，
有点滑稽，对吧？有点滑稽。你要给就给，有需要你就给就是了。你干嘛这边去记账？去拿个计算机在那算？这有点太不像话。那我也认识一个人了。传福音给一个人，他就记下来。他一年传福音给多少个人，有多少人接受主，他通通都记录下来。
嗯，
那我是很敬佩他，我觉得他这个传福音的这个热忱呢，真是值得我们效法。可是他这个记录呢，实在是不敢恭维。不要这样记，真的不要这样记。你借钱给谁，送什么东西给谁，应该是过了就忘了。
向谁借了要记
的。哎，这当然它的坏处就是说，你这习惯之后，你向谁借的你也忘了。
对呀、啊，
所以我有时候碰见我小舅子，我要问他说：“哎，我有没有欠你钱呢？”那这些东西都是会造成我们啊自言自语祷告的本钱啊，你就很容易掉在那个境况里面。啊，这个明白了，看税吏就比较简单了。啊，这个税吏的祷告和法利赛人的祷告，从大体上来讲，有什么最不一样的地方呢？
连举目望天也不敢，
嗯、
只垂着胸，
嗯，
远远的站着。
然后他讲话的内容呢？
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
他们相同的地方是什么？
相同的地方，开头都是神啊。
还有呢？
没有啊。
嗯，他们祷告的中心角色都是什么？
都是我了，
都是我。所以这个税吏的祷告固然比起那个法利赛人的祷告来讲是要好得多，但这是不是一个百分之百的一个榜样性的祷告？你刚信主的时候是这样，你是不是每次来祷告都是这么祷告？
嗯、就变成一直重复讲这个。嗯，神啊，我是个罪。
那他来到神的面前，他求的是什么呢？
恩典呢？可怜我，
神的。恩典可怜我这个罪人，哎，这个固然我们不是每次都讲，可是这个心态，这一个记录，却是我们应当常常记的。这是我们应当递的履历表，你的简历就是这个，没有别的。
嗯，
它里面没有说的两个字是神啊，我感谢你。
嗯，
其实最大的感谢是什么样的感谢？最根基性的感谢是什么感谢啊？是神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的感谢。
嗯，
那一个感谢是我们永远可以来到神的面前赞美他，永远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感谢。那个感谢就是耶稣基督为我钉十字架嘛。
嗯，
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固然我们不是每次重复这句话，可是基督徒如果越是对于十字架的道理，越是对于神的恩典与真理有了解的话呢，你就越是明白什么叫做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啊。这句话是非常非常好的。我在神面前是什么模样，本来应当有什么样的结局，是不是每天从早到晚所思想的所做的是真的是像一条虫一样，是多么可怜。可是神照顾不照顾我啊？照顾，抬举不抬举我？抬举我。他甚至他自己的儿子死了，为了拯救我这样一个不值得的罪人，他甚至还让我服侍，还让我能够传福音。
嗯，
这些都是神开恩可怜我的结果。
是，
这一个认识是非常非常重要根基性的认识。有了这个认识之后，那无论什么事情临到你呢，你都不会觉得好像自己很委屈，对吧？
嗯，本来就应该受，
本来就应该是这样。像路加，照着你在神面前的情况，你应不应该能够娶到一个贤德的妇人呢、啊？
这悖逆的样子应该是
对，判定手独身，对不对？
他也守不了。
他能不能给你一个这个健康可爱的小宝宝？不行。
不知道。
我听说你们这个从几代以前呢，就是孤儿是吧？
嗯。
你们家是谁是开始信主？是孤儿？是你祖父吗？是你曾祖父？
曾祖父。
哦，你曾祖父。所以你曾祖父、曾祖母都是孤儿。
他们就在孤儿院里面找对象的。
呵，是当初这个传道士进去开办的孤儿院，对吧？
嗯。
哎呦，那真的是，哎呀，那你看到圣经里面这种孤儿寡妇的神，你一定很有感受了，对吧？
嗯，我过年那时候又去看他们去
了。哦，就去看另外那个孤儿院是吧？
嗯。
这一类的就是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呢，这是我们一生的根基，因为他真的有这么大的恩典给你，嗯、对不对？那你服侍主难道不是应该的吗？你难道还能跟他算十分之一吗？不好意思了吧、嗯、对不对？
是。
嗯，那人家再看你怎么没出息啊，不要说这个世界上没出息，连传道现在有什么出息没有？没有。
没多少人信。
连个牧师的头衔薪水都没有。可是你感谢不感谢神？你有没有后悔？不行的、啊。你说你后悔啊，是吧？
没有没有，有感谢。
有感谢，没有后悔。嗯。
后悔不会，就是回头就是说，我上次听一个老传道，他就是讲、嗯、他说人这一生啊，
嗯，
你闭上眼睛，
嗯，
就是说年纪大了，
嗯，
你会想起很多个决定，
嗯，
就哪一些决定是你会觉得有遗憾和后悔的，但这些决定你就会一下子就想起来。
嗯，
可能当时做不一样的决定，
就是不一样的结果、
对对对，但我现在闭上眼睛感谢主，还是
走上服侍的这条道路是吧？
对 对, 对，要不然这一辈子就有点难过。
哎呀，那真是，那真是神很大的恩典在你们家里边了。
嗯，
好了，那就是因为这个可怜我这个罪人，他在那个实际里边，所以当他好不容易来到圣殿，他来到神的面前是垂着胸，对自己来讲呢是该死的人，举目望天也干什么？不敢。对神有一种敬畏，对神的恩典呢、有一个很大很大的尊重在里面，觉得这个恩典实在是太奇妙可畏了、一方面他对我有这么大的爱，另外一方面呢，我又觉得自己实在是太卑微了。那这时候你就不容易有自言自语的祷告，你也不敢有自言自语的祷告，因为你心里面没有别的东西，对不对？这是一个你每天从早到晚所应当思想的事情。所以保罗跟提摩太讲说，在场上比武的啊，当兵的不将事物缠身。为什么传道有一个所谓全时间全职传道的规矩？那就是因为当我们在尽职的时候，我们这个人呐、你必须是时常活在啊，就是像这个天使加百列跟玛利亚讲的，我是在耶和华面前侍立的。
嗯，就等候主人的吩咐。
主人吩咐不吩咐呢？我必须活在他的面前，这是一件要有难度的事情啊。你要是每天上班、不管是做什么，甚至你就是做一些家务事，你仍然需要专心。你从这个专心在世界上的事情里面到专心到神的面前，你要能够转换呐、有的时候真的是相当费力。服侍主有个什么好处呢？因为你没有一个更大的上司老板，所以你可以常常活在这个神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里面。有一些很有学习的基督徒，他可以一面上班一面做老板啊，一面他的心情呢仍然是在这个神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里面，那他就很能够很好的很成功的在世上这个做光做盐呐、但这真的是一件需要本事的事情，也需要神特别恩典的事情。你要蒙哥做呢、蒙哥实在是做不来，这个我一再的有所体会，而且这个事情几乎是不太会改变的。就是我一旦离开服侍的岗位，一旦到世界里面跟一些其他人接触啊，跟一些其他的人来往，做一些其他的事情，他真的是纰漏百出，话也说错，事也做错。跟你把我放在教会里面放在服侍里面呢，勉勉强强还过得去。所以我真的是很佩服那些能够一面代职一面服侍主的人， 常常有人觉得说你全职服饰需要一个好像特别有本事，不，正是因为没本事，所以没办法代职啊。你看十二个使徒里面没有一个能够代职的，只有保罗呢稍微能够支几个帐篷，但是我们今天大家都是好像这个我愿意代职侍奉啊，你不知道这事儿难度有多大。
嗯，
不要说别的，单说祷告能够长期的专心的活在你在神面前应有的，我们就说那个景况里边好了，那你才能够避免不自言自语，才能够让你的祷告是有实质的，能够不单是感动人呐、啊，更是感动神的祷告。好了，那十八章十四节他怎么说的？
我告诉你们，这人回家去，比那人倒算为义了。
嗯，这里有个讲究，这里有个讲究。为什么中间有这五个字叫这人回家去？他为什么不说这人当时？
嗯，都回哪个家了？
嗯，那当然各回各家了。
嗯，
我告诉你们，为什么有这个讲究叫这人回家去，比那人倒算为义了？怎么回事？
罪得赦免了。
罪得赦免那也可以当时啊，这人在神面前，他这样讲不好吗？
嗯，
怎么会有这种妙语出来叫做这人回家去？
这人回家去，把他太太也带来。
把他太太也带来，你这个想象力很丰富啊。
他太太受影响。
我觉得至少在这里让我们看见的啊，基督徒的生活是在圣殿里面呢，还是在家里边呢？
家里面很重要。
我家里面很重要。你来到神面前的表现再好啊，真真正正神在替你打分数，是打什么分数啊？
平常呢？
回家去的分数。那这个人的祷告是让他有长进的，在什么地方有长进呢？回家去有长进。
嗯，
对吧？祷告能够让他的灵命成长，怎么成长法？就像你刚才所说的，当他回家之后，他变了一个人了。他怎么知道自己变了一个人？离开圣殿之后，离开教会之后，从神面前离开，但不真的是离开神，继续活在世界上的时候，他里面肯定有个平安，他里面真的体会到神的恩典了。所以你说把他太太带来了、那这真的是很有道理的一个亮光，因为你在神面前若真像这个税吏一样、那回家你们夫妻问题一定有一个重新的开始、一定得到解决的。你不信你就问问听众朋友里面有多少啊满肚苦水的妻子，就是巴不得他的先生能够在神面前有一个这样的悔改，叫做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从这个基础开始，他们夫妻中间所有的问题都可以给你去掉的。你在神面前，你跟神建立了一个关系之后，神还要看你跟人跟你的配偶建立的是什么关系，对吧？
嗯，
这个自言自语的祷告有什么坏处呢？他今天来这么祷告，明天还是来这么祷告，
回家去是不是？
回家去都是还是一样的。他也许后天来说，对不起啊上帝，我上个礼拜呢禁食只禁食了一次，所以我下个礼拜我禁食三次，是吧？
不一样。
可是这个人在实质上，当他回家去的时候是没有改变的，是没有变化。他每一次来到神面前，因为他是自言自语的关系，所以当他回家去还是同一个人。我们这个诸位传道同志啊，大弟兄大姐妹啊，在你太太的眼里面，在你丈夫的眼里面，你固然是一个很虔诚的人呐、可是你这人每次来到神的面前再回家去，有没有长进？有没有改变？对吧？
所以说上帝要给个小孩儿，就是说这个小孩儿啊，这个眼睛是最最明亮的，他一下子看你说爸爸你为什么这样啊，小时候看见说爸爸你的表情为什么这样。
这儿子不错啊，我这两个女儿是只管我照顾他们，他们不管爸爸别的事儿啊。哪天给你借借你这个儿子。来到神的面前再回家，你应该有所改变。你要是天天祷告，周周祷告，你在你家里边仍然是个老旧人物的话，仍然没有什么变化，仍然是非常法利赛的话，那你真的就成了这比喻里的头一个角色了，对不对？恐怕你的祷告也都是自言自语的祷告。
是，
好了，底下他就说，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这个应该是很容易懂了。我们没办法叫自己升高，但是我们 可以，我们应当有足够的见识，不是把自己降卑，而是明白自己是多么卑微，是多么需要一个神开恩可怜我的罪人，本来就低得不能再低了。
就是简历先不要低，
嘿，或者你真的要有简历的话，都是见不得人的简历，那就对了。
嗯，
我算是什么人呢？然而神却使我到今天的地步啊，这个永远是错不了的。好了，陆家，那今天我们又讲了一个比喻啊。
嗯，
下回还有一个独立事件，就是有人抱着自己的婴孩来见耶稣。
耶稣，
哎，那你现在也有小孩了，所以哎，下次应该在天国家多多交通啊。
小孩已经长大，快抱不动了。
小孩都已经长大了，大人还没长，你看。好吧，那我们就下次再聊了。
每个春天都因你回来。每座山岗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田野树木都向你举手，手造之物都因你欢喜。雷风吹来，鸟语有花香，世界正发出邀请。天上传来静静的声音，地上回应快乐的共鸣。我心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荣耀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